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能够一起来聚集敬拜。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你的面前，也顺服你啊，听从你的声音。恳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也借着圣经的经文，帮助我们更加来理解我们作为基督徒。该如何面对现在马上要到来的大选？求你给我们智慧，更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4年1次的美国大选就要临近，还有1个月的时间就是美国的选举日。对于每一个持有美国护照的人来说，对于所有生活在美国的其他国家的公民来说，美国的政治形势都可以说是我们现阶段最关注的事情之一。前段时间，疫情往往会占据媒体的头条。不过最近发现，这个已经有了一些变化。现在媒体的头条新闻更多变成了大选相关的内容。2天前，我们刚才弟兄也为这件事祷告。美国的总统川普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个消息爆出来以后，更让我们看清了究竟哪件事是美国人更为看重。大家更多的提到的不是疫情的蔓延和无孔不入，各种媒体的报道中最为强调的是说，不同的染病会带来政治局势的不确定。很多人都在强调今年选举的重要性，我就看到过一篇文章提到这次选举有多么的重要。他说，这次选举堪比1864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林肯当选的那次选举。先不说这样的观点是不是反映了一个真实的情况，至少我觉得这样的类比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不但体现了大家对这次选举有多么的看重，更意味着这个作者认为美国现在的分裂堪比南北战争时期。不过，如果美国真的如此分裂，我想，不管是川普还是拜登当选，这样的分裂都不可能结束。这种不同观点的对抗仍然会持续，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中，1864年美国的和平并不是由林肯的当选所带来的，而是当时残酷的战争终于分出了胜负。我想，今年大选的结果，不论谁当选，也不太可能带来美国的合一，带来一个解决矛盾的方案。如果真的把一个国家的希望单单寄托在某一个候选人的当选上，我想这样的想法多少是有些幼稚。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在关注这次的选举，为了准备这次的讲道，我也花了不少时间从各种媒体上了解很多关于选举的信息。除了总统候选人辩论的直播，各路主流媒体的报道，我也关注了各种社交媒体中大家的表达，也看到了很多基督徒作者对这个大选的评论文章，很多呢都从宗教、道德、经济、教育、政策等各种角度来论述。不过让我觉得很意外的是，目前看到的文章中，大多这些与基督徒自居的作者在提到参与选举时，很少有人会提到2处关于基督徒参与政治的经文。一处呢是大家很熟悉的罗马书13章的1到7节，另一处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彼得前书的2章13到17节。我想这样，大家没有提到这些直接与政治相关的经文，而用其他的经文来论证我们该如何参加选举，觉得很难去切中要害。我想我们真的需要回到圣经中与这些关于参与政治最直接相关的经文来看，作为基督徒该如何参与政治？我知道这个问题很不好讲，因为政治的确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不同的弟兄姐妹会有很不一致的观点，一点点讲道中的偏颇很容易被放大。但是我想，神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让我去忠心传讲他的话，要把这段经文放到今天的正道的经文中，让我不得不讲。那么，我想，圣经说什么，我就要很忠实地告诉大家。我希望包括我在内，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存一颗谦卑的心，暂时放下自己的政治观点，让我们一起从圣经中去学习， 神究竟让我们在参与政治时候有什么样的见证？接下来我会从五个方面来帮助大家思考，作为基督徒选民，我们该如何参与政治？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选民的归属。能参加美国大选的投票，首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人是美国的公民，持有美国的护照。那么，选出一位代表美国的总统，应该是最大化的维护美国的利益。那么，对于基督徒的选民来说，他们最重要的身份和归属也是美国吗？这位基督徒所要做的最首要的也是维护美国的利益吗？我想乍看彼得前书，好像彼得在推崇这样对国家的认同。在第13到14节的经文中这样说，说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不只是君王，连君王手下的臣宰官员都要顺服，并且对于国家所提倡的善恶观也需要尊重和认同。那么圣经是否真的是在表达这样的意思，说我们在身处一个国家，拥有一个国家的身份的时候，就要归属于这个国家呢？并非如此。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彼得前书中所描写的基督徒最核心的身份，一定不会觉得圣经是在教导我们要归属于所处的国家。因为这个身份在彼得前书的一开篇就有提到，在我们上周所讲的经文中也提到，就是彼得前书的2章11到12节所说的关于基督徒如何在世界中生活的这一个原则。彼得说，基督徒的身份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并不在自己的国家生活。而在彼得前书2章9节更明确地提到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属神的子民。在这里的经文中，彼得提醒那些在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他们真正的归属并不是罗马帝国，而是神的国度。纵然罗马帝国要求他的民众对国家有完全的尊崇，有这样完全的忠诚，有一定的只要有二心，这个就被视为反叛，会有极大的祸患。但彼得提醒基督徒，作为神国的公民，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对罗马帝国的归属感，而是对于神国的归属感，对神的国度的忠诚。就像当时罗马的基督徒面对归属的挑战一样，现在美国的基督徒也面临一个类似的挑战。在大选中，美国要求我们为了美国的利益投出我们的选票，要求我们向他来效忠。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最首要的是要向神效，向神来效忠。我想对于那些有投票权的选民来说，我们常常关注该如何行使投票的权利，但是神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首先是神国的选民，是神所拣选的宝贵的儿女。在神的眼中，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如何来参加大选，而是我们已经被神所救赎，所拣选。我们最重要的归属不是美国的选民，而是神国的选民，神所拣选的宝贵的神的儿女。就算美国被公认为是一个先进的优越的国家，但这里仍然不是我们的家乡。美国再好，也只是一个基督徒暂居的国度，与神的国度完全无法相比。所以当大选在吸引我们的关注之时，我们更需要去牢记我们真正的归属是神的国度。所以选民的归属不是美国，而是神的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点，选民的责任。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选民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投票。在民主制度中，每个人都可以投票，这不只是一个权利，更是一种责任。不管我们投民主党、投共和党的候选人，还是其他党派或独立的候选人，甚至选择不投票，我们都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面对自己的责任。身在民主社会，好像投票就是理所当然的公民最重要的责任。那么对于基督徒的选民来说，最重要的责任难道也是投票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仍然需要仔细的研读彼得前书的经文，理解这样的劝勉在当时究竟有什么样的含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这个经文该如何在现在的时代来应用。我们需要去了解现在当时的一些背景。彼得所处的时代 这个社会的制度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的君王凯撒可以说拥有着极高的权力，所有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区，人民都要服从他，以及他所派遣的所有的官员。这样一个集权的统治和现在美国的民主制度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该如何面对统治者，这个经文是如何说的呢？彼得好像提供了一个非常中规中矩的答案。他说：“顺服人的一切制度，顺服君王和大臣的管理。”我们可以设想，在现今时代的集权国家，如果教会的领袖说出这样类似于彼得的话，说：“顺服一切制度，顺服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官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达？我们肯定会觉得说，这样的说法跟国家机器的控制和洗脑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彼得好像就是在这样劝勉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顺服政权的统治，不管这个政权是不是一个集权的政权。那么彼得真的在表达这样的意思吗？我们如果仔细去看这段经文，就会发现一处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经文十三节这里所提到的为主的缘故，在罗马社会。关于顺服统治阶级的教导并不新鲜，当时很多的哲学家、社会里面的公众的这些政治家，都会很强调社会的秩序，因为好的秩序可以带来和平，也带来社会的蓬勃发展，带来社会的稳定。但是彼得的讲法和社会通行的讲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就是谁是主，谁是社会设定社会秩序的来源？在罗马帝国的通行观念中。凯撒就是帝国的主，主宰着国家的一切，国民需要绝对的服从他。所以在当时社会中最常见的说法，绝对不会是让人因为别的原因顺服凯撒，而是会说，你们要顺服凯撒，因为他就是帝国的主宰。所以这里彼得虽然要求基督徒去顺服一切人的制度，但是。彼得所说的顺服君王，是出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动机。彼得所讲的顺服，正是一个因为其他原因的顺服，是为主的缘故的顺服，是因为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像他一样，把自己交在凯撒的权力之下。这样的顺服，不是因为世俗的权力有多大，不是盲从世俗政权的一切观念，也不是追求被社会所认可。耶稣所行的是说，为了神的福音的缘故，甚至可能会遭受苦楚灾难。我们需要效法耶稣所行，践行福音的使命，这才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顺服的含义。那么，在罗马帝国的制度中，有什么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宣讲福音的管道呢？彼得在这段经文中也跟我们做了解释。就是行善。其实这里所讲的行善，跟我们现在所讲的这种默默无闻的做好事啊，还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仍然需要去了解一些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时的社会跟现在的西方社会有很不一样的价值体系。现在我们的社会中，大家很看重啊权力啊、金钱啊，不过在2000年前。社会中人们所追求的更多的是名声和荣誉，君王以及各地的官员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在14节经文所说的这样，罚恶赏善，是按照罗马帝国的价值标准，惩罚那些作恶的，让这些人名声扫地，同时要奖赏那些行善的，让他们得到公开的赞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背景下，对当事人来说，行善更重要的不是说默默的做好事，而是说我要通过做好事得到这种公开的表扬，换取好的名声。所以在当时有很多富有的人是愿意花他们很多的时间、金钱、精力去换取一个好的名声，换取自己的荣耀。说起来，这有点像现在很多慈善家的做法。他们这些慈善家通过这种捐助各样的做法，换取一个好的名声， 只不过在当时2000年前的时代，这种慈善与荣誉相关联的更为紧密。可以说，当时所有有头有脸的人，所有社会上这种出名的人，都会成为慈善的大力支持者，为自己来赚取荣耀和名声。而对那些被支持和帮助的人，他们会用一种对这些行善的人的一种颂赞来回应他们所得到的帮助，称这些行善的人为恩主。对于所有这些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说，对于这些平民来说，他们不像这些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说，他们很难用自己的行善，用自己的好行为为自己换取荣耀。他们只能依靠那些大的恩主，通过帮助他们行善，为这些人赚取荣耀。在彼得前书这段经文里，彼得可以说挑战了当时社会中这样的一个观念。彼得告诉基督徒：“你们顺服这样的制度，遵循社会中使用善行换荣耀的体系，多多行善。但是你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为自己或为别人赚取荣耀，是你们的善行是来彰显神的荣耀。只有神才是所有人的恩主，神是那个善的源头。”神把这样的美善分享给世人，所以经文说，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在这里，行善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让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糊涂无知的人可以认识神，从而增添神的荣耀。所以，对于彼得来说，基督徒的使命，就像2章9节所说的是，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基督徒所行的善是彰显神的美德、神的荣耀。因此，我们所根据界定善行的标准，也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神。不是社会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行为，而是神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符合他的标准。所以，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去依照社会的标准去行善，因为这个社会中也会把基督徒所行的一些好事被看为是邪恶，甚至会遭到很多人的毁谤。我们不应该在这些善恶的原则上妥协，而是我们需要去通过我们所行来彰显神的美德和荣耀。所以，对于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来说，在现在的时代，我们也需要有同样的委身。我们不是被动的服从于美国的选举制度。好像不得不做出一个选择，去选择那个不太恶的那一方，仍然需要积极主动的承担我们的责任，荣耀神的责任。当我们发表政治观点、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我们需要以神的荣耀作为我们最终的标准。我们不仅需要以所支持的神国的价值观，在投票和政治活动中发出我们的声音，更需要身体力行，用好行为。我们实际的生活，让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看到神国的荣耀。虽然在这件事上面，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应对有很多的复杂性，涉及很多庞杂的神学问题，我们也很难用很简短的时间解释清楚。但的确，我们可以持守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选举中，在参与中来寻求神的荣耀。对于神国的选民来说，责任不是投票而已，而是荣耀神，用参与政治来彰显神的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点：选民的自由。自由可以说是美国最为推崇的价值观，也是美国立国的根基之一。美国立国前，当来自欧洲的移民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就把自由看成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最大的财富。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就是关于自由，提到了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这些都得到了最根本的宪法的保护。但关于自由的概念可以说飘荡在美国的空气中，也深入了美国的土壤里。对于美国的选民来说，大选就是他们行使这样自由最为高光的时刻。那么，对于基督徒选民来说，我们也是随自己的喜好任意选择 要投票给谁？这就是自由的含义吗？我们还是来看彼得前书的经文，来看彼得如何来定义自由。在第16节的经文中，彼得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彼得对自由有一个很特殊的定义。彼得说：“这自由不可以用来作恶，而是要在神的仆人的身份下来行事。”和合本的翻译呢，虽然说很清楚的表达了经文基本的含义。但是仍然没有反映出经文中一些细微的特点。在这里我找到了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这比我们可以看到和和合本有一个细微的不同。和合本中的"自由"的在这里变成了"你们是自由人"。这个提到了"自由人"这个词，其实在原文中不仅仅是指身份的自由，更是指当时社会中特定的一类人。我尝试按着原文做了一个很粗浅的翻译，说你们行事要像自由人，并且不像把遮盖邪恶当做自由的人，而是像神的奴仆。可能这个翻译不是特别的通顺，但的确这是比较能反映原文的一些结构。彼得在这里告诫当时的基督徒，他们行事要像拥有自由人身份的人。做事的样子，他又继续做了一些解释说，这样的含义是不意味着可以任意而为，随自己的私欲行过，而是要成为神的奴仆这样的人。在这里，我们又需要稍微了解一下，在当时的社会中，这里所提的自由人究竟是什么含义，有什么样的特点？彼得为什么会提到让基督徒像这样的人一样行事为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因为奴隶制度的存在，当时的社会中有1/3的人都是奴隶。不过，当时的奴隶和美国历史中的奴隶还是有一些区别，不是所有的奴隶都过着惨无人道的生活，就像二三百年前美国的黑奴所经历的一样。奴隶也并不是仅仅只能去干体力活、干苦力。有很多当时罗马帝国的奴隶有渊博的知识、专业的技能，还有许多人会帮那些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主人打理资产，甚至成为权贵人士的奴隶，不但不会饱受虐待，反而这可以成为一个社会阶级跃升的跳板。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当时当奴隶被释放的时候，不仅仅可以获得身份的自由。而且可以因为曾经主人的一些关系网进入社会的顶层阶级。比如说，我曾经是一个罗马皇帝的奴隶，那当我得到自由以后，我甚至可以成为社会中拥有最高权力的一群人。所以，对于当时那些那个时代，并不存在中产阶级，只有很少数的人处于顶层阶级，而绝大多数人都处于社会底层的状态来说。没有这样的太多的阶级流动，那么成为奴隶是一个阶级跃升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这样奴隶的身份有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奴隶没有自主权，奴隶必须要听命于他的主人，主人说什么他就需要去做什么。而相比而言，这样的自由人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虽然他们也属于社会的底层的阶级，他们并不是真正有很多的财富、很多的权利，但是他们相比奴隶来说，可以有自主权去参与社会活动，不需要一个听命于的主人。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好的明白彼得所说话的含义。彼得告诉基督徒说：“你们行事要像自由人。”意思是说。让他们不要受制于罗马帝国中的身份和阶层，不论他们是不是真正有这样一个自由人的身份，或许有些人他们真的仍然是罗马社会中别人的奴隶，但是他们因为从神而来的救赎，已经有了这样的自由，他们已经不受制于别人，他们行事可以像自由人。 另外，彼得也在这里告诉基督徒，他们行事需要像神的奴仆。他们因为神的救赎转换了身份的归属，他们已经不再属于罗马帝国的某一个人，而是罗马帝国的这样的控制。他们已经成为了神的奴隶，神的仆人。他们需要放下自己的想法和欲望，专注于听命于神。所以这样既做自由人又做仆人的状态，虽然看起来有些矛盾，但是在当时的处境下并不难理解啊，因为有这样一个救赎的背景。同时在当时的社会中我们知道身份的自由并不能代表真正经济上社会关系上的自由。在罗马社会中，如果一个被释放的奴隶或者自由人想要比较好的生存，他们仍然需要去依靠一个有社会更高社会地位和更高社会阶层的这样一个恩主，受他的荫庇。所以说在当时的概念中，自由不代表说脱离社会的秩序，凭自己的喜好任意而行，而是需要在社会的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彼得在这个经文中的意思是说，你们基督徒已经得到了救赎，你们已经从旧的社会秩序中得到了解脱，你们不再需要去依靠罗马社会中的关系了，而是你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神国的秩序，成为了神的奴仆。你们所做的是要单单的依靠神。所以总结来说，这里的经文彼得告诉我们，我们的自由不是关于可以自己决定选择，而是因为救赎的缘故，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侍奉。我们被救赎成了神的奴仆时，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的欲望，不是用我们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目标，而是全心全意的来侍奉神。对基督徒选民来说，大选并不是我们进行自由选择的机会，也不是来表明我们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想法的时候。我们投票不是为了站在我们的立场上为我们自己赚取更多的利益，参加大选是我们用自己的自由侍奉神的一个机会，是在寻求神的心意之后按神的心意而行。所以愿我们都可以把这次选举看成侍奉神的工作，在这个上面忠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点，什么是大选中基督徒选民最当优先考虑的。对于美国人来说，民主制度可以说是他们的骄傲，对我们很多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来说应该也是如此。很多人正是因为拥有这样对美国民主和自由的向往，才会来到这片土地生活甚至加入美国的国籍。对一些曾经遭受过集权政权压迫的弟兄姐妹可能更是如此，当他们终于可以呼吸这难得的民主自由的空气时，民主制度值得用一切来捍卫。那么对于基督徒选民来说，在参加大选时，尊重民主就是我们最优先的一个考量吗？我们仍然可以看看彼得如何说。在这段经文中，彼得所表达的好像并不是拥护民主的制度，反而是拥护集权的制度。在经文中，他反复的提到要顺服君王，尊敬君王，好像君王的权威不得动摇。好像对于彼得来说，集权制度才是值得用一切来捍卫的。我想可能对于一些拥护民主的弟兄姐妹来说，听到这样说法一定很难受。但好像这个就写在经文里面。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件事吗？我希望这个时候大家首先要明白，圣经常常会对我们的观点有挑战。我们很多时候被社会中的观点和声音所同化，圣经是让我们可以恢复一个神国的价值观。所以首先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的成见，按神的心意更新我们的认识。不管神的说法是说虽然神的意思不一定是这样，但如果神说让你们拥护民主，那我们就要拥护民主。神说你们要拥护集权，那我们就当拥护集权。虽然在彼得这里的意思，他不是真正的要告诉我们集权制度值得我们的拥护， 我们接下来也会解释，但是我们真的需要走出我们对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迷信，而是被圣经的价值观所更新。那么，彼得在这段经文中所拥护的究竟是什么制度呢？彼得所拥护的是神完全的统治。虽然在第13节的经文中，彼得提到要顺服君王，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这并不是彼得最为强调的一点。彼得在这里强调的更多的是说，为主的缘故顺服。对彼得来说，尊重与顺服君王，首先在于以神为我们的主，在于相信神才是真正的主宰，敬畏神永远在顺服君王之先。这就是第13节经文所讲述的。在第17节的经文中，彼得又再次提到了要尊敬君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在这里所讲的，并不是把君王放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上。彼得在这节经文中，同时提到了要尊敬众人。对于彼得来说，尊敬君王与尊敬众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尊敬君王只是尊敬众人的一个表现。尊敬众人是作为神的仆人向世界介绍神荣耀的一种方式，而尊敬君王同样是这样的一个表。基督徒并不是在罗马帝国的体系下由凯撒决定谁可以获得尊敬，而是在神国的统治下由神来决定谁可以获得尊敬。这里神国的价值体系是说每个人众人都可以获得这样的尊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也同时在这节中提到了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因为这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都代表着一个神国的新的秩序。在这一个新的秩序中来说，来看，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尊敬，但只有神配得敬畏，君王也无法放到和神相近的位置上，君王只是人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对于彼得来说，不论集权还是民主，都不是基督徒应该优先支持的制度，不论民主还是集权，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国度，是这个世界上的政体。基督徒属于神的国度，神是唯一的统治者。我们需要相信，神在这个世界一直掌权。所以，不论是在什么样的国度中生活，是民主的国家，是集权的国家，不论民主得到维护还是破坏，我们都不应该以政体作为我们要维护的核心，基督徒不应当去维护人的统治，也不应需要去害怕人的权柄，而是要敬畏神的权柄，顺服神的统治。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面对这些基督徒的选民面对大选，优先考虑的不是尊重民主，而是敬畏神。基督徒的民主不是人民自己做主，而是神的子民以神为主。我们刚刚讲到，基督徒选民的归属不是美国，而是神的国。基督徒选民的责任不是去投票，而是去荣耀神。基督徒选民的自由不是选择的自由，而是侍奉神的自由。基督徒选民最优先考虑的不是尊重民主，而是敬畏神。接下来，我想从最后一个方面来看，究竟谁才是基督徒选民的救主？我想，如果问谁是基督徒的救主，这个问题不存在任何的疑问。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耶稣基督才是基督徒的救主。不过，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究竟谁是我们的救主，并不在于我们说出什么样的答案，而如何用我们的语言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而是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体现，我们如何用生活的方式来给出这样一个答案。如果一个人觉得钱是幸福生活的最重要的因素，全心致力于努力赚钱，那么对他来说，钱就是他的救主。如果一个人觉得教育是孩子未来的保障，全心致力于给孩子提供好的教育。那么对他来说，教育 就是他孩子的救主。同理，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选民，如果你觉得民主制度中两党轮流执政，权力的互相制衡是政治问题的解药，那么对这样一个人来说，民主制度就是他的救主。如果一个基督徒选民觉得民主党的执政方案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那么对他来说，民主党就是他的救主。如果另一个基督徒选民说共和党的道德立场是解决现在社会中道德滑坡的方法，那么对于他来说，共和党就是他的救主。同样，如果一个基督徒觉得只有某一个特定的候选人能够带领美国成为一个更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国家，那么在他的这样的表达中，就会是说这位候选人是他的救主，是美国的救主。如果一个基督徒觉得他自己所投出的一票可以决定这个国家是否是属于神的国家，那么对于他来说，他自己就是这个国家的救主，也是他自己的救主。所以在这个选举前的时刻，我呼吁大家，在投票之前，我们需要来反思，我们参与政治时是否有这样的偶像，我们是否把大选、把政治，甚至把我们自己看为了我们的救主，看为成这个国家的救主，我们是否忘记了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而是自己尝试去取代神的位置，我们是否太多凭血气为神的国发声，却没有花时间安静聆听神的话。在这里，我想大胆地提出两个建议。我想只有当我们把这两个问题想清楚的时候，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信仰成熟的基督徒选民。首先，不管你支持哪个政党，去了解另一个政党，发现另一方的一些优点，一些你所支持的政党做得不如这另一个政党的地方，这样我们可以去防止某一个特定的政党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会更公允的方式来看待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第二，不管你支持哪一个政党，投票前需要去想清楚，你是否敢于把票投给另外一方。我想当我们敢于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去相信神在一切事情中掌权。你和你所支持的政党并不是这个国家的救主。我想当我们想清楚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投票中才更能去看到并遵从神的旨意，而不被两个政党的表达所裹挟。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唯一的救主是耶稣。刚才有我想很多人都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度，但我想在这里讲，美国再好也不是神的国，真正能代表神的国的是教会。教会需要作为基督耶稣的身体，宣告这样的信息，彰显救赎的真实，表明神国真实的临在。这个社会中有太多的假救主、假基督，但我们作为教会不能认同这样虚假的救主。在罗马帝国时期，凯撒宣扬他是这个世界的救主。现在，不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都在做出类似的宣告，说他们是美国的救主。我想对于所有的基督徒来说，对于教会来说，只有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教会不能和这个世界合作，也不能跟这个世界掺杂。这个世界是敌对我们的救主耶稣的，神的国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参与政治时候，我们需要格外小心，不要陷入世界的诱惑，与世界妥协，忘记我们真正的救主。我们需要牢记，无论在美国的政治局势中，每个基督徒选民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美国接下来有哪个党派执政，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甚至对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需要牢记的是说，神依然在掌权，教会仍然是神国在这个世界所设立的大使馆。 教会有独特的社会使命和政治使命，是向人来宣告神的掌权、神的救赎。作为有这样一个使命的教会，我们需要的是合一。无论我们接下来投票给哪个党派，我们认识的弟兄姐妹是否投给了另外一方，我们所有基督徒最核心的归属仍然是神的家。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认识是，我们都是神家中的弟兄姐妹。而我们作为教会，才能真正用我们的合一来宣告这位救主的真实，成为神国在这个世界的见证，宣扬福音的信息。所以，我想作为选民来说，我们更需要想一想，我们作为教会该如何以合一来见证神的荣耀。在这一个两党争端非常多的时候，观点非常不统一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去宣扬教会的合一，宣扬救主的真实。在70多年前，一位福音派的神学家卡尔·亨利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说，人现在把多少精力集中在救赎之王身上，就决定了上帝的国度在现在的时代有多大程度的呈现。所以，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虽然面对大选这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我们仍然不要忘记，我们只属于神的国度。我们需要去专注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做一个神的国度忠实的外交官，成为荣耀的见证。对，这就是我想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面对大选，选民最重要的责任和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知道我们在生活中都有太多的偶像，我们在很多时候并没有让我们的生活完全以你为主，就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可以谦卑悔改。在这个时候，特别提醒我们，在政治中仍然要宣扬你的国度。求你在我们面对大选的时候，仍然让我们可以成为你忠心的仆人。求你给我们智慧，也让我们可以相信你是唯一的救主，唯一的掌权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